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看星系图像感悟在人间小住几日；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近日，真善忍美展在巴西圣保罗市和巴西利亚市分别举办，吸引了各界人士前来观赏和了解法轮功真相。美展9月24日开始在圣保罗市 FMU 综合大学的历史、地理和教育分院举行，正值该分院举办科学周，法轮功学员应邀在研讨会上发言，介绍了法轮功的历史和发展状况，讲解了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突出功效，并陈述了中共为何要迫害大量的正信修炼者，以及世界各地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反迫害历程。参加研讨会的有学生、教师和各界人士超过300人，他们非常关注地倾听，积极与法轮功学员互动，谴责中共的暴行。克莱罗·曼德斯教授是分院的院长，他在研讨会上说，这个美展与历史、地理和社会科学周有很大联系，因为画作中展示了人权在那个臭名昭著的政权下的被迫害，这是我们课程的核心主题。他表示非常感谢画展在画院的展出。10月14日开始的真善忍美展在 Facilito 商场的多功能厅举办，精美的画作吸引了有缘人的目光，观众表示画展所传达的信息非同寻常。 Delva 是退休记者和自由撰稿人，他极认真地看了画和解说词，反复表示要为制止这场迫害做些事。
10月13日巴西圣保罗、里约热内卢、马托格罗索州、南大河州等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圣保罗学法练功，交流修炼体会，共同提高。交流会前一天，部分学员们来到中领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另一部分学员来到东方区自由大道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功法，揭露中共迫害。当天有18位中国人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做了三退。
10月18日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了一场和平请愿活动，向参加此次欧亚会议的包括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内的以及与会的各国首脑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打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办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同时展示着法轮功功法。
10月15和16日在李克强访问荷兰之际，荷兰法轮功学员在海牙议会附近举行为期两天的和平请愿活动，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迫害， 早日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10月15日，荷兰媒体共同日报报道了这次法轮功学员的呼吁活动，并拍摄了相关视频。荷兰七个不同地区的媒体也先后上载了这段视频。
10月16日下午，英国议会大厦内再次举办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恶圆桌会议简报会。英议会跨党派宗教和信仰自由小组主席、英国会议员吉姆·香农主持了会议，包括英议会成员、国际医学专家学者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七位发言人，从不同角度揭露中共活摘器官反人类罪行，呼吁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认清中共邪恶，采取切实行动制止中共企图用暴行和谎言毁灭世界。英上议院阿尔敦勋爵在会上首先发言，他表示，日前在伯明翰 NEC 展览中心举办的真人尸体展，引起他对被展出的人体标本真实身份的关注和质疑，他就此做了相关调查。他认为，有必要提醒英国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不让中共把人权侵害和活摘器官犯罪延伸到英国，并认为，这关乎人权，也关乎人类的尊严。
10月21日，美国大纽约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伦第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劝告中国同胞明真相，三退保平安。现场民众反应热烈，对游行队伍的风采称赞不断，当场有400多人做了三退，选择美好未来。早年从香港移民纽约的于女士说，现在看到练法轮功的好人被共产党又抓又打，我真的想哭。这让她想到自己的婆婆和姑妈早年被共产党批斗致死的往事。她说，我阿嬷裹小脚的，仅仅因为海外有关系被他们折磨这么久。我阿叔早年被骗回大陆建设祖国，结果回大陆后被当成特务，文革时被一次又一次的批斗，真的很凄凉。
美国麻州大波士顿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一直在哈佛中心广场和哈佛几个主要校门口针对中国大陆游客和美国民众介绍法轮功，并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9月30日，学员们再次在这里摆展板、举横幅、发资料、征签，给民众讲真相，引起许多中外人士对迫害和活摘的关注。一位六七十岁的华人在听了真相后，激动地向学员们说，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脊梁。
以关注人权、环境、难民等为主题的联合国协会电影节，从10月18日至28日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举行，讲述法轮功学员孙毅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酷刑迫害的纪录片《求救信》10月21日下午放映。现场观众感动落泪，表示该影片令人震撼，直呼这是电影节最有观赏价值的影片之一。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武清区上马台镇法轮功学员黄俊娟，2017年12月28日在向百姓传递大法真相时被绑架，关押在武清看守所。2018年9月17日被武清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半，并勒索罚金10000元。黄俊娟已上诉。
天津静海县4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嘉玲在2017年7月20或21日失踪，后得知被非法关押在静海看守所，目前刘嘉玲又被非法判刑5年半，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受迫害。
山东省德州士林城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高国香被非法关押近一年，2018年9月24日中秋节这天被非法判刑4年，罚款20000元。19年来，高国香屡遭当地610公检法人员迫害，他曾被绑架关押共9次，劳教迫害1次，判刑1次。
江苏省泗洪县法轮功学员顾邦炼于2017年10月被睢宁县法院和检察院非法冤判4年，2018年被转移至洪泽湖监狱继续迫害， 目前家中经济困难，三个未成年小孩只靠妻子一人照顾。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20日，澳洲悉尼北部伊斯特伍德举行最大的庆典活动——青苹果节，由天国乐团、腰鼓队和法轮大法好功法演示花车组成的法轮功学游行队伍，被观众誉为最美丽和最长的队伍，所到之处给观众带来惊喜，人们纷纷报以欢呼及热烈的掌声，主席台上的嘉宾也向法轮功学员们频频挥手致意。
10月12日至14日，一年一度澳洲原住民足球及无板篮球嘉年华在名城巴拉瑞特举行，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和教功吸引了来自澳洲各地的游客和原住民驻足了解法轮功。19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让人们感到震惊，纷纷在制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并表示愿意在社区中推广如此美好的功法。
10月21日星期天下午1点半，在美国北加州纽瓦克市图书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在三城区的又一次教功班。教功班上有的是夫妇一同来参加，有的是母女父子，也有姐妹和朋友同来的。 Lauren 走出教功班时满脸笑容，谈到参加教功班的体会时，她说，我感觉非常好，感觉很幸福，现在我感觉轻松，精力充沛，这个教功班非常好，我真的非常想继续修炼下去。
10月20日，美国密苏里州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一年一度的返校节游行，有身着汉服的仙女，有展示功法的花车，有印着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旗阵，还有身着蓝色服装的堂鼓队。很多观众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后，都报以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还有很多美国孩子向法轮功学员用中文大声喊你好。
10月21日，台湾花莲的法轮功学员于火车站广场前以堂鼓表演和展示五套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及真相，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征集乡亲游客的签名，声援中国大陆人民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前党魁江泽民的酷刑罪及反人类罪行。
10月20日至21日周末，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社区的文化节活动，地点在雅加达西区唐人街 Glodok， 学员们设置了展位，向民众介绍功法，并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省会理县五位练法轮功的老太太面临重新开庭。凉山州会理县郑琼、罗继平、马灵仙、董秀琼、沈家凤五位法轮功学员2016年12月29日被冤判后上诉，2017年5月27日五位老太太接到凉山州中级法院刑事裁定书，撤销刑事判决，发回会理县法院重新审判。时隔1年零5个月，五位老人又接到会理法院于2018年10月26日上午9点开庭的通知。五位老人都曾身患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他们在社会上、家庭中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一身病痛不翼而飞。然而19年前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五位老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做好人遭到多次的迫害。2016年1月30日，沈家凤、郑琼、罗继平、马灵仙、董秀琼因在云甸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警察绑架。会理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构陷五位老人的材料，两次被检察院退回。国宝为了达到对老人们非法判刑的目的，不断拼凑材料，将现场收到的材料数量翻了一倍，他们还把五位老人家床头、墙壁、门上贴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大法好、天赐鸿福保平安的条幅、日历等撕下来拼凑构陷材料。 历经七个多月的关押迫害，宪法院通知家属于2016年9月27日下午和28日上午在会理宪法院开庭。来自北京、成都、西昌的五位律师当庭为他们做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五位老人也要求无罪释放他们。律师们指出，他们把被迫害17年的真相告诉乡亲，还公民的知情权，他们是在实践宪法、维护宪法，不但没有犯罪，而且还有功于国。当公诉人污蔑五位老人散发的资料的性质时，律师们要求呈上当天收到的资料，其中有真相、明白、希望、天赐鸿福、世纪大审判、全国起诉江泽民等资料。律师们当庭读了里面的文章，如最高检察院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控告江泽民受宪法保护，用良知帮助我们自己，找回忠孝礼义的内涵，善良生命的路标，千金良方德等。律师问，这些都是教人向善的内容，难道是邪的吗？公诉人无言以对。2016年12月29日，会理宪法院分别对五位老人进行冤判，每人处10000元罚金。马林先被判1年0.4个月，沈家凤判1年，缓刑1年执行，罗继平、董秀琼、郑琼被判1年。五位老人修炼法轮功，符合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讲事情真相本是应该鼓励的行为，当然无罪。于是他们上诉到凉山州中院。2017年5月27日，五位老太太接到中院刑事裁定书，本案因事实不清，经合议裁定，一、撤销会理宪法院2016年川3425刑初170号刑事判决，二、发回会理宪法院重新审判。
近一年来，福建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据明慧网报道，近一年来，福建省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情况，至少有8人被非法判刑，其中南平市胡爱娇、陈喜妹分别被冤判8年和7年重刑，福州市张晶一审被冤判5年半，目前正在上诉。在福建被绑架的广州法轮功学员吕春夏被冤判2年，厦门市李立芳等4名法轮功学员遭诬判后上诉。福州市闽侯县吴英香被秘密开庭，还有几十人因各种原因被绑架非法关押，多人被骚扰，被非法抄家。泉州市袁东英曾遭3次劳教，含冤离世。福州左福生结束6年冤狱，再遭经济迫害。仙游县李琴英老人遭近10年冤狱，仍不得安宁。
女儿遭诬判8年，大连市7旬老太呼吁制止迫害。大连市73岁的刘玉琴老人2017年10月8日下午3点左右在路上行走时，突然被3、4个年轻男子强行拖至一辆轿车上，到派出所后关进了一个房间，直到第二天的晚上都没有给饭吃，后又被绑架到大连姚家看守所，直到10月16日晚上才放他回家。2017年10月8日，大连公安局国保支队伙同大连开发区公安分局属下五彩城派出所、湾里派出所、黄海路派出所、海清派出所、董家沟派出所等出动10多个警察，以拦路绑架、抢劫、入室抢劫的方式，在多个地点同时实施多起绑架案。有警察炫耀称，当天共绑架法轮功学员19人。其中包括刘玉群的女儿周海燕。刘玉琴老人获释后1年多来，为了营救女儿脱离魔窟，常年奔波于公检法之间，并向各级纪检监督部门投递信件，呼吁有关部门和善良人关注女儿的遭遇。然而最终等来的却是女儿周海燕横遭诬判8年。
严正声明，本周24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世人都在看真相资料，大陆来搞。在一个小居民区，第一天我给每一家散发了真相资料，第二天路过那里的时候，看见小区外树底下几个老人正在看昨天我发的真相。这时候又一个老人走过来，马上有人递给他一份说，快过来一起学习。有一个小区居民特别多，我带的真相资料很多，还没等我发完，刚从一个楼门口出来，就看见一个阿姨从我发完的楼道里走出来，手里拿着我刚发的资料，一边看一边向人很多的小区内诊所走去。我看着她走进诊所还在看。还有一次也是在一个很大的小区，我看到刚发完的资料被人拿着到超市里去看。前不久女儿去同学家，看到她书桌上放着明慧周报，就问她是谁给你的，她说我在我家门口见的。女儿问她，你看了吗？她说我最喜欢看明慧周报。女儿跟她讲了三退保平安，她说明慧周报都写着了，她早就知道。于是女儿帮她退队，并告诉她不能入团和党，她说都知道。我在发资料的过程中，数次遇到回家的人主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你辛苦了，谢谢。在楼道里遇上不认识的人，有时候主动闪到一边给我让路，并友好地聊上一两句。
人心与因果。迫害法轮功，湖北省钟祥市官员警察遭恶报。古语说得好，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以下是五例发生在湖北省钟祥市追随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无视法律，迫害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善良民众，其作恶者的下场。曾任钟祥莫西湖派出所所长的刘金虎，多次非法抓捕、关押、毒打女法轮功学员，今年已患癌症不能工作。曾任市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的彭玉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积极参与烧毁法轮功学员的书籍和资料，并将录像在市电视台播放，毒害全市民众，还经常到法轮功学员家里做转化。近几年夫妻双方相继得癌症，丈夫得癌症成植物人，两年后死亡。2018年初新年前夕，彭玉兰也遭恶报死亡。原公安局副局长巩道友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叫嚣，你们谁不转化我就关死谁。不多久他自己开车被撞死了。原钟祥颍中派出所副所长陈祥林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表现积极，对法轮功学员非骂即打，不长时间得脑癌死亡。原钟祥棉纺厂警察唐文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经常在法轮功学员家里监视蹲坑，不听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劝说，一个感冒小病要了他的命。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从古到今对佛法不敬、对佛法修炼者不敬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作恶者的报应如影随形。
迫害法轮功60多位政法委书记相继遭恶报，中共政法委在迫害法轮功中罪恶累累，遭受的恶报也非常之多。中国大陆中共网站公开通报的就有60几个中共政法委正副书记相继落马，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级的、省部级的、厅局级的中共官员相继落马。2013年9月30日，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中共政法委副书记杨汉中因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受贿金额达4000万。2014年6月23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法院对东莞市中共政法委原副书记高少鹏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高少鹏有期徒刑7年6个月，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2013年8月16日，原山东省青岛市中共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青岛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延球因贪腐获刑15年。2018年7月19日，安徽省灵泉县原中共政法委书记杨华杰受贿又行贿一审被判刑16年。2014年5月1日，贪污受贿400万的江西省九江县原中共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吴正阳获刑13年。2014年7月，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于刚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被双开，并对其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2013年9月9日，山西省太原市原中共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柳穗记涉嫌受贿罪获刑19年。2016年1月12日，公安部原副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李东生涉嫌受贿罪一审被判15年。2017年5月27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天津市中共政协原副主席、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单位行贿、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一案，对被告人武长顺以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5年6月1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依法对17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周永康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17年8月28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法院对深圳市原中共政法委书记蒋尊玉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审判，以受贿罪判处蒋尊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7年2月15日，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周本顺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2018年7月12日，曾任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张越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协党的所谓组织调查、依法判处，不过是黑帮内斗。这些政法委、政副书记们相继被惩处，可以说是作茧自缚，是请君入瓮一样的自作自受。在无官不贪的中共官场，这些政法委人员被以反贪的名义查处，表面上是因为他们贪腐，但根本原因是他们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而遭到天谴和恶报。
支持父母修炼得福报。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家的孩子。我的父母都是大法弟子，生在这样的家庭，我感到很自豪，因为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得到了福报。下面简述我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几件事。一、化险为夷。上初中时，我骑自行车上学，东北的冬天下雪后路上有冰，我学骑车比较晚，上初中时才学会，技术不太成熟，和我同龄的孩子都学会骑车好几年了。那天中午放学骑车回家，路上都是冰，有个同学逗我，要我和他比赛，我傻乎乎的使劲骑，忽然发现前面停着一辆长途大客车，离我很近了，想躲开已经来不及了。我想完了，撞上了。因为在冰上刹车很危险，也不容易刹住，就算能刹住，车也得摔出去很远。眼看就要撞上了，突然一股力量一下子把我的自行车头转了过去，随着这个力量，我顺利地从大客车的旁边骑过去了。当时我的同学和路上的行人都以为我得撞到车上摔出去。下午上学时，那个逗我比赛的同学还害怕呢，他说当时把他吓坏了，没想到我能安然无恙。我心里清楚，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二，考上了理想大学。 我上学时学习成绩不太好，我的父亲给我选择了上中专，学的是专业技术，但是中专的文凭基本没有认可的，只有继续往上考。我考了两年都落榜了。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去一个大法弟子家。在他家，无意中我看到一张报纸上写的招聘信息，全部要求有职业资格证才可以上岗工作。我的专业是必须考上大学才允许考取职业资格证。从那个大法弟子家出来，我对母亲说，我想再考一次。母亲说，那就考吧。这次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同专业的大学。毕业后，我的职业资格证也顺利考到手了。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职业资格证，有的人考了很多年都考不上。这一切都是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父母修炼法轮大法得到的福报。三，聪明可爱的宝宝。结婚后我一直没有怀孕，去医院检查是多囊卵巢，这个病会导致排卵障碍。母亲告诉我不用紧张，鼓励我看宝书转法轮。有时我也和母亲一起出去讲真相，并在心里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个月后我终于怀孕了，我依然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九个字金光闪闪。因为是多囊卵巢，激素不稳定，怀孕的人需要检测很多项目，但是我没有做那些繁琐的检查。生产期间我也一直在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晨六点到医院的急诊部，当天下午两点我顺利的自然生产。现在我的宝宝聪明可爱，我知道他是为大法而来的生命。二十多年来，我的父母在法轮大法中修炼，遇事找自己，忍让他人，对于名利看淡。我受到父母熏陶，少了与人争斗的烦恼，多了许多平静的快乐。真的，作为大法弟子家的孩子，真幸福。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看星系图像，感悟在人间小住几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前段时间，我看到明慧期刊上登有这样的话：这么浩瀚的宇宙，这么多星球，就人类是最智慧的。会有更高层生命，比我们更智慧的生命，修炼者就叫佛道神。这不是迷信，很实实在在。当时我的感觉是，作者说得真好，讲得真有智慧。在不知不觉中，我对宇宙产生了兴趣。我想，现在科学家探索到什么地步了呢？这宇宙中有多少星球呢？于是，我上网查了查，700万亿颗恒星。我当时一惊，天啊，这么多呢！这样过了几天，我家来了几位客人，聊着聊着，我便和他们聊到了宇宙。我说，像咱们天上的星星，你看那么小一点，其实很多不知比地球大多少倍呢。这个宇宙中的星球实在太多了，咱们人类永远也探测不完。据研究，目前整个可见宇宙空间大约有700万亿颗恒星，也就是7后面再加上22个零，这么庞大的数字。天文学家讲，这个宇宙中的星球比地球上所有沙漠和海滩上的沙子总和数量还要多。然而这还只是当前科学家能探索到的，那探索不到的呢？你想，那么多的星球，那上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生命？是不是还有更高级的生命？其实，高级生命就是咱们通常所称的佛道神。然后，我还跟他们聊史前文明、平行宇宙。我说，咱们这个宇宙实在太庞大了，真的无法想象。他们静静地听着，并不认为我聊得玄，反而觉得很新奇，并且对这种神秘的宇宙也充满着好奇。又过了几天，我上网时无意点入一个视频，
是讲这个宇宙有多浩瀚，人类有多渺小的。当播放到哈勃深空图像所看到的其他星系，那无数的星系就好像漫天的法轮一般，那一幕令我极为震撼，叹为观止。第二天，我恰好学到了这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与此同时，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讲的另一句法也深深地打入我的脑中，你将要和宇宙同灵。这时我心中一震，之前看到的那个短片画面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顿时我恍然大悟。由此体悟，我们生活的地球看似巨大，但在这浩瀚的宇宙之中却比一粒尘埃还小。现在的人认为能活到八九十岁那是高龄了，而一百多岁在常人眼中就是奇迹了。但人生百年与宇宙的年龄一对比，这不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吗？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讲，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的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领。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经过这件事情，我想如果在我们平时的讲真相当中，面对一些较有知识文化的人，我们能否换个切入点，通过我们这个宇宙来讲真相呢？例如我们可以先聊聊这个宇宙有多么的浩瀚，星体星系有多么的无计其数，星球尺寸的比较有多么的令人震惊。在这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一个比沙粒还小的地球都能装下几十亿人，那无数的星球上会有多少超乎想象不可计数的生命呢？更神奇的是，一切星体都有它独自运行的轨迹，并且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爱因斯坦曾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有位记者访问爱因斯坦，请他谈对神是否存在的看法。正好爱因斯坦刚送走一位朋友，看着桌上的糖果、饼干、咖啡杯，对记者发问，记者先生，您知道是谁将咖啡等物安放在此处的？记者回答，当然是阁下。爱因斯坦接着便说，小到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请想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小易的文章，题目是来得法的孩子，我们一起前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0日。1996年我遇到了大法，那一年就是我新生的开始。那年正是我刚刚结婚外出旅游之际，在外地的姐姐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在回家的飞机上我就开始看书，当时就一个感觉，悬，但是真好，也不知道哪里好，就觉得好得不得了，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有时跟着妈妈去练功点上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有时就是自己在家里看书练功。97年女儿出生，我除了每天上班，其余的时间就是在家带孩子学法练功。女儿从小就耳濡目染，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就知道看着转法轮书封面上的法轮图，用小手一边打着转比划着，一边说转转转。
当时我就觉得大概所有的小孩都会看见旋转的法轮，也确实有很多小孩看到书封面上的法轮图都说是转的。难忘的一幕就在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那天我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准备睡觉，躺在床上搂着孩子，不知怎么的，我随便问了一句，玉儿，是我孩子的小名，你到底是干啥来的？黑暗中小家伙清清楚楚地回答我，妈妈，我是来得法来的。当时我的震惊程度就没法形容了，这哪里像刚会说话的一岁孩子说出来的话呀，这孩子太有灵性了，真是不一般啊。当时我就想，可得好好的带着他，不能耽误了。这以后每次学法还是和以前一样，我坐在床上念书，女儿就在我身边蹦来蹦去的玩，我要是停下来了，她就说妈妈快念书，要是我懒着不想学法了，她就拉着我把书递到我手上，催着我赶紧念书。有时会突然告诉我说满天都是眼睛，很害怕，有时会说书中有很多的人。在我打坐腿疼得龇牙咧嘴前摇后晃时，女儿会突然从睡梦中醒来，自己揉揉眼睛，搬上小腿，稳稳地坐在我身边，结着印陪着我，坚定我的意志。实际上另外空间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想这就是师父以这种方式来鼓励我，通过孩子向我展示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在孩子上小学以前，就这样跟着我学法，一本红银都会背下来了。那时正是邪恶最疯狂的迫害大法的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红色恐怖的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着周围很多的大法弟子因为到北京去上访被拉回来就非法关起来，有的被劳教迫害，有的被非法判刑，我当时就心里想着，我的孩子还这么小，我不能去北京，就在本地讲真相吧。当时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向别人讲，干脆就用手写一些小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朋友你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向善的，绝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请你相信，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就是为了告诉你一句假话。每次身上带着一些这样的纸条，或在临下车的时候夹着钱递给司机，或是夹在门上。后来自己买了电脑和打印机，打印了很多不干胶，每天晚上带着孩子出去遛弯，孩子也帮着我贴到电线杆上、墙上、门上，大街小巷留下了很多我们的足迹。那期间由于自己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平时放松的学法，师父一再点化依然没有重视起来，在2003年时被邪恶钻了空子，被当地的安全局警察绑架。当时我的女儿才5岁半，目睹了整个抄家和带走我的过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之后我被非法判刑送往黑窝里去，这一去就是8年多。这期间丈夫带着女儿来看过我几次，女儿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没有像其他的孩子见到久别的母亲一样，从来没有哭闹过，在一起吃个饭就分开了。女儿一直坚强，从来不轻易地在人面前流眼泪，从小到大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泪点很高，不会轻易掉眼泪的。到孩子越长大的时候就再也不见她来了，我心中也隐隐地感到家中应该是有什么变化。有一天做梦非常清楚，看到女儿的爸爸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女儿见到我冷漠地说我不是她的妈妈。等到离开黑窝的那一天，我先生来接我回家，送我到家里后他去找个理由走了。家里一看就像很久没人住过的样子，虽然打扫了，但是不是柜门掉了就是水龙头漏了，厨房完全没有做饭的迹象。果然就像我梦里展现出来的一样，他一直住在别的女人家。女儿见到我之后也是陌生的客气一下，然后就回到爷爷奶奶家去了。事后才知道，女儿这么多年一直住在爷爷奶奶家里，她爸管得很少。由于我这么多年没有在家里， 孩子一直生活在爷爷奶奶家，从小看着别人的孩子有妈妈，自己都不敢跟同学提起自己的妈妈在哪里，有时会骗别人说自己的妈妈已经死了。我的公婆一家原本是很善良的一家人，公公在退休前是当地中学的党委书记，被邪党洗脑很深，婆婆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家庭妇女。他们面对儿子一家突如其来的变故，首先是无尽的恐惧，再加上他的儿子在我被非法抓捕关押后，生活上一塌糊涂，工作上处处受到歧视。我和我先生是一个工作单位的，个人利益上受到压制，觉得前途因为我被邪党迫害而受到影响，连孩子上学都受到影响。这原本是邪党对修炼大法的人及法轮功的迫害，延续到家属都受到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迫害。邪党多年整人的手段毫无保留的全部变本加厉的用在了大法弟子的身上。公婆一家到最后就变成了把全部的恐惧和怨恨转化成的仇恨都放在我的身上了，认为这一切的苦难，这原本美满的一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是我把他们一家害成这样的，却完全忘记了我以前在家里是什么样的人。最糟糕的就是他们把这样的观点灌输给了我的女儿，让她恨我恨大法。那时是铺天盖地的邪恶宣传，污蔑大法的东西都写入了小学生的课本，毒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们。我的女儿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下，甚至在全社会都污蔑诽谤大法的环境下，从小学一直到初中。我回家的时候，我女儿初二读完，正要上初三中考。那时女儿对我的态度就是蔑视，甚至连妈都不叫一声，每次见面时无论是说话还是举止都非常的无礼。我每次都是陪尽小心甚至是讨好的态度，就是怕她一言不合翻脸就走人，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还怎么让她明白真相呢？有一天女儿来我这里吃饭，一进门就跟我讲，今天有个老女人在路上跟我和同学讲法轮功的事，让我们三退。我同学气坏了，我上去直接打了她一个耳光，说完还得意洋洋的。我一听心里一惊，马上就数落她，你怎么能这样呢？不说别的，就是对一个长辈也不能这样啊。她不听，我心里又急又气，觉得这孩子造了这么大的业可咋办呢？情急之下就用强制命令的口气让他赶紧悔过并退出团队。孩子接受不了，气得扔下家里的钥匙骑车就回他奶奶家了，那意思就是再也不来我这里了。我赶紧追上去，一路小跑的跟他到了他奶奶家。进了门，公公和婆婆都阴着脸，等孩子出去上美术班去了，回头拍着桌子把我大骂一气，还说我要是再跟孩子提起法轮功，就再也不让我见孩子了。看着气头上的公婆插不上话，我没办法，只好先回家了。一路上我的心里真是难受啊，在黑窝里一待就是8年多，脱离了法很久，什么正念都没有了。尽管一回家就开始如饥似渴的学法练功，却依然面对这样的局面束手无策。果然孩子不跟我联系了，我先生一步接一步地提出要离婚，一是那个女人以死相逼，二是他不想再跟我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我的公婆也是想让我们快一点离婚。就在我回家不到4个月的时候，我的妈妈也是修炼人，突然出现了大病业的假象，表现出脑梗导致的半身不遂，主意识还很不清楚，经常无理智地乱喊乱叫。就这样，丈夫的背叛，孩子的远离，母亲的病业，自己又身无分文，家里以前的钱都被丈夫拿走了。尤其公婆家看到我妈这个样子，就更急着要我们离婚，不要拖累他们了。尽管我在学法中知道修炼人不应该离婚，在当时的几重压力的逼迫下，我又要全身心地去照顾母亲，根本无暇再顾及孩子和公婆一家了。所以就在回家的第4个月的一天上午办完离婚手续，下午就带着母亲和爸爸、姐姐 一起去了外地姐姐家。到了外地，一边照顾母亲，帮着她在大法中归正，一边自己学法练功做三件事，但是心中一直惦记着女儿怎么办。因为孩子要中考，家里把手机收走了，也就和我失去了最后的联系。所以我每隔一段时间，或是一年或是半年就回去一趟，待上十天半个月的，心里求师父创造机会和女儿见面。每次也都能见面，只不过每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家都要规定时间。那时女儿觉得跟我没啥说的，所以每次见面就是要钱，给买东西就行。我自己没工作没钱，每次都是父亲给我一些钱，让我不至于太难堪。就这样，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放淡自己的争斗心，以最大的耐心先跟孩子聊聊他这么多年的生活，喜欢什么，迎合着孩子当时的喜怒哀乐，让他慢慢的对我没有那么大的戒备和敌视。我感觉到孩子冰石一般的心正在慢慢的融化缓解，有了物质上的动力，尽管感觉是用钱买来的相聚，我也万分的珍惜每一段时光。我坚信一定能在大法的威力下让孩子破除心中的迷雾。女儿喜欢看一些玄幻的东西，我就找一些真实的另外空间的文章和历史上的预言，也为以后讲真相打下了一些基础。在孩子上高一的时候，我又一次回去了，带着他吃饭买衣服，随后就讲了大法是什么，为什么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我再一次让他退出时，他低着头不说话，看得出来是很不愿意。我想我的慈悲心不够，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撼动孩子被邪党毒害厚厚的壳，可是时间又很有限。这时我把手放到孩子的额头上，连续地抚摸了几下，同时心中就在求着师父，请师父加持，将孩子脑中邪党灌输的东西消除掉。就这么几秒，女儿突然抬起头来说，妈，给我退了吧，团队。说得很坚决，当时我那个高兴啊，那个感激啊，真是用语言都形容不了的。心里就是一个念头，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知道我的心。随着我自己不断的学法，从法理上也认识到了很多以前的执着，慢慢的正念强了起来，后来就开始背法，背转法轮。我就想，我没有工作就没有钱，孩子很快也就要奔大学去了，不管亲情怎么深，要是没有了经济上的支撑，孩子都不愿意多和我说话，他就认为我就是一个不求上进不顾别人而且自私的人。在师父的安排下，我顺利地找到了工作，有了一份收入，也就有了让孩子刮目相看的基础。就这样往返迂回了将近四年，慢慢地和女儿的关系趋于正常化，但是还是没有让女儿彻底地明白过来。但是她知道自己的妈妈没有因为坐牢而一蹶不振，反而精神饱满地充实地过着每一天。2015年女儿高考时，我再一次回到家乡，女儿见我特意请假回来陪她高考，很高兴，考完后就和我待在一起，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坐在一起，自然的话题就转到了法轮功。那天女儿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一直滔滔不绝地讲这么多年她过得多艰辛，她爸爸一喝醉就骂她，她爸爸一喝酒闹事，她爷爷奶奶就骂我。女儿心里跟她爸赌气，就是不想学习，破罐子破摔的样子。说着她就哭了，哭得伤心的哽咽难忍，心中对我的怨气也一起倒出来了。虽然孩子退出了团队，但是对于这么多年我的所为依然是不理解，所以总是认为我不顾家里人，尤其是她，净做傻事。我看到这次的机缘是真的到了。就从最开始讲起来，我怎么得的法，得法之前是啥样，得法之后是啥样。得法以前我是得理不饶人的强势的女人，脾气大的谁都怕，年纪轻轻的被梦魇和胃病折磨得苦不堪言。得法后这一切都不翼而飞了，在单位里是公认的好老师，家里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家务， 不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你爸争得你高我低的。我被非法抓捕的时候，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都在看我的时候围着我哭，连抓我的警察都震惊得不得了。是因为大法使我脱胎换骨地变成好人。在大法和师父受到不公、被污蔑和诽谤时，我能不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吗？能不告诉别人大法是好的吗？你想想，你明白了真相，有了美好的未来，可是当你在火坑里，难道不希望有人拉你出来吗？之后又讲了历史上预言中的今天，讲了藏字石，讲了优昙婆罗花，讲了为什么三退，中共是什么，最后讲了他幼年那些有灵性的种种表现。女儿渐渐地停止了哭泣，静静地听着，最后抬起头来说了一句，妈，我觉得你们是在救人。至此，我的女儿才算是真真正正地完全明白了一切，破除了身上的迷雾。这期间她也看到了我种种的为人处事，在和她爸离婚后，她爸一家的人都在她面前骂我，而我是唯一在她面前让她一定对自己的爸爸、爷爷奶奶和姑姑们好的人。她爸爸再婚时缺东少西的，我让他在我的房子里随便拿他需要的。女儿由衷地感到了大法的好，并向明慧网发表了严正声明，自己以前所说所做的一切不利于大法及大法弟子的言行全部作废，要用以后的行动来弥补。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女儿虽然退出西当组织明白了真相，但是她还得走进修炼才行，因为她就是来得法的生命。我也一直牢牢记得女儿一岁时跟我讲的话，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得让她走进修炼中来。女儿的转变，这是大法的威力，由此她也得到了相应的福报。本来对自己学习自暴自弃的态度，却考上了全国的一所重点大学，离开家到学校离我也近了，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好。每次节假日的时候，女儿都会来我的身边，应该是机缘到了，把大法书递到他的手上，先是我念给他听，后来他自己念，有不懂的还一边读一边提问。在这期间，我要求他念书的时候一定要把腿双盘上，女儿的根基好，一下就盘上了。前两天盘上半小时念书，第三天就能盘到一小时。我们在一起学法时，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带着他学法的样子，不由感慨万千，心中充满着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在这个十恶毒世，被邪党祸乱的到处都是把人往下拉的种种诱惑中，把一个被污染和侵蚀的生命挽救过来，这是师父何等的慈悲与威力所在啊。其实在这期间也是我自己一个升华的历练过程，有时面对女儿的种种不好的行为，就包括上了大学走进修炼之后，依然是各种摩擦不断。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些不好的思想行为在他身上会体现出来一些，也是他进一步深入修炼的很大障碍。无论我以什么方式跟他提出这样不行要改正，但总是收不到好的效果，甚至还经常引起矛盾。有时我也在想，明明都正过来了，怎么反倒越变越不好了？有时他还抵制学法，心中时常揪着不放，影响自己的修炼了。慈悲的师父再一次点化我。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是啊，这么多年自己有多少事能真正的做到遇事先找自己的，总是带着居高临下的心态，像是教育人一样，这种党文化的东西，即便是出发点再好的事，别人都不会感受到内心真正的触动。于是我静下心来，一遍一遍梳理着孩子每次刺到我心灵的事。我的心被搅起来时，往难受的根上追下去，剜心透骨中审视自己。有时思想会快速地滑过去，赶紧返回来再接着找，艰难呐，一点一点地找到自己一大堆的不好的心。其实以前也是知道自己有这些执着心， 在对待孩子时总是有一个潜意识，觉得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孩子的问题是孩子的，孩子得法了就应该好好的精进，就没有意识到孩子就如同我的一面镜子一样，我不仅是帮着孩子在修炼，孩子也在帮着我修炼。孩子现在做得不好，那也一定是我的修炼出了问题。理清了这些之后，再发生什么事情，站在法理的角度上就一目了然了。比如孩子说话总是用反问句，很呛人，仔细想想自己的心里的争斗心还不小，孩子突然总是爱花钱买东西要钱，那就是自己对钱财的利益之心泛滥起来了。孩子表现出不想学法，回头看看自己长期学法不入心走形式了。孩子每天捧着手机没完没了的看着看那，自己不也是有空就拿着手机翻着看看吗？诸如此类的能数出一大堆来。如今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和女儿这个来得法的生命一起前行，跟着师父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向内找的潜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9日。9月20日，明慧网刊登了同修被绑架后找自己一文，写道：同修被绑架，自己为什么被带动的不能自制，苦的不能自拔，深入挖根，向内找，着实感到问题严重，修炼中许多许多根子上的问题没有梳理过，更没有修去。为什么我对这种痛苦感受的那么强呢？同修从自身的感受入手向内找，不仅找到了同修情，深挖根源，找到自己潜意识中还有利用大法获得保护，利用大法满足人心，就是只想获得的私心，这是生命掉下来的原因，也是生命返不回去的原因。读了同修的文章启发很大，受益匪浅，我发现自己在向内找的修炼过程既存在一个盲区，也存在一个误区，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大漏，利用大法来满足自私欲的执着心。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过去自己只会在矛盾、磨难或从一丝一念中向内找，而从感受中向内找，想都没有想过，这就是我向内找的一个盲区。其实这种情况生活中经常遇到，如有时听到人们议论一件事情，自己会感觉同情、激动或义愤等，但没有及时向内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师父把各种法理都已讲透了，只是自己没有把法学透，造成了失误。这正是自己在学法和修炼中的差距。我对向内找还有误区，认为向内找是为了过关消业，没有大的关难， 找到执着心了也不当回事，轻描淡写。有时遇到关难，找到很多执着心，但关难没及时过，因此也挺懊丧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这是无求自得的法理，是修炼大法的法，真正的向内找是无执无求的。向内找的真正目的就是修去人心，提高心性，同化大法。为过关消业而向内找，就是带着有求之心向内找，结果适得其反。找到执着心了，不能穷追猛打，彻底清除，结果放虎归山，这就是大漏。如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就会造成祸端。再谈我的大漏，那就是利用大法满足自私欲的执着心，同时也是我的一个根本执着心。这个执着心我在很早前就找出过，那是在学明慧交流文章时，突然大脑中闪出一句，你学法还是想多挣几年退休工资呢？因为是20年前的一丝一念，自己早已淡忘了。仔细想来确有其事，那是我第一次阅读法轮大法简介时，读到性命双修介绍时的想法。20年后师父给我点出来，我认为是让我去利益心的，对利益心自己觉得注重修了几次大的心性观，感觉过得也可以，有点掉以轻心。7月2日看到明慧网在大法中成长，同修去根本执着心的文章才萌醒。师父指出的原来是自己的根本执着心。师父在《精进要旨2》走向圆满中说，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重温师父这段法，我悟到了两个法理，一是根本执着心不去不算大法弟子，二是为什么有些执着心很难去掉，其实是法理不清，没有学好法，也就是师父明示的不能在法上认识法。由此我才看清了自己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没有真正入门，更没有实修。我那个根本执着心私欲心不仅没有去掉，反而被党文化的恶习给滋养成名利情了。今天把它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便连根铲除。事情是这样的，我孙子今年参加高考，高考之前我发了个愿，求师父给安排，最好能考个名牌大学。我想证实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但从发愿本身剖析开来，就会发现自己的修炼差距和许多肮脏的人心。首先是有求之心，其次是利用师父利用大法的心。这个利用之心本身就是邪党斗争哲学中的惯用伎俩，利用一派打倒另一派，利用文化大革命毁灭传统文化等等， 其核心是狡猾。狡猾又是旧势力的本质，利用师父，利用大法的心，表面上是个私心，本质上是不敬师不敬法的反应。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有人说拿老师的像放到亲朋好友家里辟邪，我不是给常人辟邪的，这是对老师最大的不敬，这也是师父对我的棒喝。同时我也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存在，全盘否定旧势力企图给我安排的一切。这一次我清醒了，不管是想挣退休工资的私欲心，还是名利情，绝不让他们再溜走，要连根铲除，真正按照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要求的，从法理的认识上升华上来，坚定正念，信师信法，同化大法，精进实修。层次有限，不在法理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